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高中时妈妈被抓走之后，大学生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二、正念对待工作环境；三、向内找真是法宝；四、走师父安排的路最安全。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高中时妈妈被抓走之后，大学生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了，修炼十几年，一路走来，我在大法修炼中成长，下面分享一下我的修炼心得。第一部分，走正路，轻松面对高考。在我读高二将升高三的时候，妈妈被非法抓捕送到劳教所，因为爸爸已经去世，家里突然就剩下我自己。面对被邪恶抄完的家，我有种莫名的恐惧，仿佛天都要塌下来了一样，家里似乎不是最安全的地方。后来亲属同修来陪我，照顾我的生活起居，和我一起学法。通过不断学法，我知道了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妈妈刚被非法抓捕的时候，我还有几天就升高三了，为了提高成绩，学校给高三学生提前上课。为了救妈妈，亲属同修给班主任打了电话，给我请了一天假。我和亲属同修奔走于派出所、公安局、国保大队、610之间，一天的时间根本不够用。索性这一忙起来，我就有整整十天没有去上课。许多同学都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天没来上课，我就把这些天如噩梦般的经历写在一张纸上，写成信的形式给我的好朋友们看，他们都对我的遭遇很是同情。我也时常拿真相小册子给他们看。后来有同学跟我说，他考试时遇到不会的题就念法轮大法好。我在学校时时用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在同学中广受好评。对于高三的学生来说，时间是多么的宝贵。班主任一开始对我没有去上课非常不理解，加上我是班级里及学年大榜上第一第二的尖子生，老师少不了特殊关照，还说别因为妈妈修炼大法而影响我的前途。后来亲属同修给班主任讲了真相，班主任明白了之后选择了正确的生命之路，以至于后来我再请假去看妈妈，她没有一次刁难我，还主动关心我，也尽自己所能保护我免受邪恶骚扰。高三这一年里，我既要忙救妈妈，又要忙学业。我通常都是把作业在学校里完成，很少带回家里做。回到家里有时间就和亲属同修学法发正念，晚上十点就睡觉了。对我而言，高三的学习生活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充满压力，搞得身心疲惫，反而融入法中觉得非常轻松而充实。隔几天亲属同修就会给我请假，带着我到市里各部门讲真相要妈妈，通常都是亲属同修讲，我配合发正念，加上整体的配合，人们从最初的冷漠到后来的同情，还有的人明白真相后要资助我上学。这期间同修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同修叔叔阿姨关心我，和我学法切磋，让我不再觉得孤单和无依无靠。看着同修那一双双真诚无私的眼睛，和同修家里清贫的摆设，我真的很感动。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 这里是一块净土，真的是这样。在整体的配合下，被非法关押八个多月的妈妈回到了家中。师父在经文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虽然我们不承认这场邪恶的迫害，但八个多月的经历让我在法上真的提高很快。我放下了玩电脑游戏的执着，放下了执着于依赖常人求结果的心，学法发正念更是使我充实不空虚，也体会到了正念的威力和整体配合的重要。那时我就快高考了，高考前我还有14本教科书一眼没看，但我一点都不觉得慌张害怕，带着对大法对师父的正信，我走进了考场。在考卷没发下来之前，我一直在发着正念，清理我的空间场，给我周围的同学讲真相，请师父加持弟子，给弟子开智开会。奇迹发生了，成绩下来以后，我顺利地考上了一所二表类院校，高出录取分数线60分，没有因为我缺课落课牵扯精力营救妈妈而落榜。相反，以我的成绩本可以去一所零表类院校，但我没有执着，也不想给学校老师添麻烦，让他帮我参谋报考哪所学校，而是一切都按师父要求顺其自然，就自己填了一所离家较近的大学。我明白了，这是因为我把路走正了，并没有执着名利等人这方面的得失，没有想到能不能考上大学，能否考上好大学，而是真正的从法上出发，去救度众生，去营救同修。所以师父给了我莫大的智慧。第二部分，摆正基点发正念，顺利考过专业八级。进入大学后，形形色色，物欲横流，人情泛滥，确实让我震惊。但我把握好自己，开学的第一天，我就和妈妈亲属同修配合，给我系书记讲了真相。当时由于家庭贫困，面临着上不了学的问题，书记明白了真相后，硬是把我留了下来，并给我办理了助学贷款。在班级，在宿舍，我把真善忍的美好送给同学们。同宿舍有个同学患有腰椎间盘突出，每逢变天或冬天，腰疼得特别厉害，严重的时候走路像拖着一条腿一样。我帮他主动打水拎重物，我们住在7楼，从来没有过怨言。后来给他讲真相，也是因为我法没学到位，讲得不透彻，他并没有接受，但也被我的人品所折服，慢慢的也有所改变。有一年在亲属同修被非法抓捕后，他得知了消息，给我发短信表示他支持我们的行为，对邪恶的恶行表示气愤和不耻。比起高中生活的简单单纯，大学简直和社会无疑。虽然大学生活比较宽松，但上课时间安排的比较零散，不好把握。好在我住的是混合寝室，即室友不是同一个班级的，我们上课时间各不相同。这样我没课的时候，寝室基本上也没人，我也可以静心学法。现在想起来，一切都不是偶然，都是师父给安排好的。有时候怕自己学法不入心，就读出声来。再后来经同修介绍，我又认识了同一学校及其他学校的大法弟子，利用周六周日，我们会有时间聚在一起集体学法和切磋。我学的专业是英语，在大学4年级的时候要考专业8级，就是英语专业的最高级别。因为很难，大多数同学都放弃参加考试，而我在那时也在忙着复习考研的功课，再加上过年，也没把这次考试放在心上，以至于买的历年真题和模拟题一点没做。快考试了，难免心里会不稳。可转念又一想，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过，有许多小孩不但学法好，而且在学校的学习都是前一二名，很多都是这样，非常的多。但是他们不是执着成绩的本身，而是在大法修炼中明白了应该怎样做，能够摆正学习与法的关系，因为学习是学生应该做好的。我是大法弟子， 虽然我不是在直接讲真相证实大法，但我身边也有同学知道我是大法弟子，考试也是在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证实着大法的伟大。另外空间的生命和旧势力也都在虎视眈眈地看着呢，我不能给师父丢脸，给大法抹黑。考试那天在考场外，我找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发正念，这样别人就不会打扰我。进入考场时，我也没进去太早，因为整个考场的考生都是我同班同学，难免要唠上几句，会耽误我发正念。在试卷发下来之前，我一直静静地发着正念，清理自己的一切执着，各种欲望，解体另外空间干扰我证实法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及共产恶党，在另外空间一切不正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请师父加持我。这一次发的比较纯，因为以前有过发正念求师父加持，但仍旧做不出来题的时候。经过学法，我知道了，那是带着强烈的执着去发的正念，是未思的，所以并没有正的威力。整个考试过程，我没有一点慌乱，非常流畅地答完了卷子。走出考场后，那种胜券在握的感觉是从来没有过的，心里非常踏实，仿佛有声音在说，你肯定过了。成绩下来后，全班40人只有两个人通过，其中就有我。同学说，你真行啊，人家天天复习的没通过，你这一点没复习的人倒通过八级了。多学法，大法的宝书中自有一切，大法给予我们智慧，教我们做好人，更让我们不断净化自己的心灵，走上返本归真之路。每当我迷茫的时候，面对眼花缭乱的世界不知所措，险些随波逐流的时候，都是大法师父同修将我叫醒，擦亮眼睛，继续走正接下来的路。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我深知自己还有很多地方没做好，在最后的时间中，我定会踏实学法，尽自己所能注视正法，走稳走正最后的路。最后以师父的一段话共勉。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为了真正能够使你们修炼上来，我就采用了一个办法，把我所能够给予你们的，把我所能够帮助你们的，都压进了那部法里面去，只是看你自己想不想得。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正念对待工作环境，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借此机会，我想把自己一年来在繁忙的工作环境中，如何在法中归正自己做一下简单交流，认识不足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多年来，我工作一直很清闲，去年突然把我们外事人员全部调入工作性质完全不一样的另一处室，工作变得非常繁重，又要经常上早中晚班，面对工作对象素质又极低，非常难以管理。面对突如其来的工作变动，自己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曾经一度陷入困境，不知如何面对。尽管自己知道是旧势力的一种迫害形式，表面也知道向内找，也曾发正念清除这种干扰，现在想想，那时发出的根本不是正念，而是带着抱怨常人的又怨又恨的物质，甚至还可能起到负面的作用，但内心还是把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归罪于常人，把它当作人对人的一种迫害，自己不由自主地随着常人抱怨相关领导如何如何。其实这种表现就是用人心去对待迫害，就是向外找，说白了就是不修自己。师尊讲，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特别是弟子，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摘自《精进要旨·道法》。我意识到，可能就是因为长期以来自己一直用人心对待修炼，也就是长期不实修，才导致了观难的累积， 造成今天对我来讲难以逾越的关难。后来通过学法向内找，以及和同修交流，渐渐明白了。尽管现在修得还很不到位，但总算从法理上明白了，并找到了自己的致命弱点，用人心对待修炼，因此也算在新的工作环境中逐步归正自己吧。一，在新的工作环境中向内找，归正自己。从法理上我知道，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在磨难中必须向内找。刚一接触繁忙的工作，不仅身体累，心也累，因为工作中所面对的对象素质太低，自己有时甚至感到身心疲惫。每当出现这种情形，我就想肯定是自己这儿出了问题，比如对这份新的工作不情愿干，非常反感，甚至感觉自己干这份工作受了很大的委屈，因此在工作中被动的承受，感觉一天一天的熬日子，而且非常留念以往的工作，其实就是自己怕吃苦，又贪安逸等人心。每当找出自己的人心，就用法衡量，不符合法的就灭掉它。有的人心我把它写出来，才能找得很透，才比较容易修去。当然有的人心很顽固，时不时还显露出来，但我觉得自己的空间场越来越清亮。另外，当新的处室主任分配给我的工作量多，特别是早晚班多时，以前自己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是干扰，当然可能存在干扰的因素，然后就用人心分析这个人为什么给我的多，给他人的少，自己能找出很多合情合理的理由，越想分析的越对，越想越生气，以至于对这个人就产生了成见。近来我看了很多同修关于实修这方面的文章，就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其实是以干扰自己做三件事为挡箭牌，阻挡着自己向内找，这一问题非常严重。如果不实修，三件事做得再多也是常人在做，况且自己三件事做得并不好，而且当自己这样想问题时，就是把自己当做了常人，那么常人就得符合常人的理，受常人理的制约，那么那个主任就会真的如我所想，给我的工作量多。如果用修炼人的正念对待，心性升华上来之后，常人的理就制约不了我，就是那个主任真想多给我工作量，他也办不到，因为他制约不了我。所以所有的麻烦都是自己的心不正招来的，只有当我们修去人心，转变人心，跳出人的理时，才会改变境况。此外，在新的工作环境中，主管领导工作非常认真，对下属要求非常严格，常人经常抱怨这个领导爱折腾人，有时自己也随之抱怨。从人的层面看，主管领导之所以这样不顾下属的劳累，这样折腾大伙，就是干事心特强，上级领导交给的事总是不打折扣甚至超量的完成，其目的就是想在同级领导中得到认可。近来我想到，主管领导的这种工作状态与自己的修炼状态极其相似，想想自己长期以来求名的心很重，总想在单位里得到别人的肯定，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在修炼中也是如此，表面虽不张扬，但深藏此心，谁对自己不好了，对自己不重视了，嘴上不说，心里不舒服，就是太重视自己，就是私。从另一角度看，太看重自己，就会忽略别人的感受，就会在修炼中摆不正自己和众生的关系，摆不正自己和正法的关系，摆不正自己和师尊的关系。另外，如果由于主管领导的表现耽误了常人的时间，这还不算什么，常人的业余时间只是消遣消遣，娱乐娱乐，如果由于其所作所为间接干扰了大法弟子的时间，无意中就犯了干扰大法弟子正实大法的错。从这角度看，大法弟子自己修不好，走不正，真的会给救众生带来损失。如果大法弟子做得正，本身就能够制约甚至解体周围一切不正的因素，就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因此我们千万不能忽视修自己。二，摆正基点，不偏激，理性对待新的工作。在新的工作中，以前所学的知识工作经验都没有什么价值了，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如果按照以往人中的性格，我会把自己的精力完全投入其中，因为自己非常追求完美，干什么都得比别人干得出色，而不在乎多么费时费力。但修炼了，就应该站在正法的基点上考虑问题，就应该转变这种观念， 因为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自己的精力时间已不仅仅属于自己。当然，转变观念并不是说敷衍工作，绝对不能敷衍工作，而且还要干好工作。转变的是心态，修去的是人心，而且自己体会到人心越少，工作效率越高，工作效果也会越好。而且在这种心态下干好工作，很大程度上能证实大法，否则的话，即使工作干得再出色，其实也是在证实自己。而且我体会到，每当在工作中顺应自己做常人的理念，过分付出得到荣誉时，周围就会有人对我无名的生气。当时我以为是人家妒忌我，或者是我有妒忌心，其实现在想想还不仅仅是如此，可能就是因为如果我不过分努力的话，有可能这东西就是别人的了，这样我真的欠了人家的，人家才对我耿耿于怀。工作虽然不是修炼，但它能给修炼人提供修炼的环境，因此在这个环境中真的得用法衡量，千万不能偏激，否则就会给工作以及修炼带来不必要的干扰。三，关于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些思考。对于旧势力的干扰，除了从法理上明晰这一点，发正念清除之外，我认为还有一点，就是在行为上不配合他。你不是让我没时间学法吗？我就利用好在班上的时间，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每天抓住一些时间，集中精力背法发正念。时间不在于长短，贵在天天坚持用心做，而不是应付。你不是让我没时间做三件事吗？我就利用上晚班时间发真相资料，或者在晚上上班时，我就利用写文章的形式向内找，写修炼体会。自己曾经这样做过，也觉得比较好。另外，在修炼时间上应该跳出人的认识，法理上应该知道大法弟子的修炼时间不应该受常人的制约，大法弟子有师父管。因为很多时候我深切地体会到，对大家的时间上的牵制并不是人的行为，背后是邪恶的招数，就是针对大法弟子来的。对此我们应该识破它，从思想中不顺应它。当然不是说行动上怎么样做，很多时候在于我们自己内心的转变，有时我们认识到了，邪恶就会自灭。在这儿有个小插曲，足以说明这一点。前几天本来早该休周末，结果单位就是不让休，说要等到14号。中午我和同修悟道，这是针对明慧大陆法会的干扰。因为按照以往惯例，每到临近法会截稿日，会有很多文章等着我们整理。咱们要发正念，解体邪恶的阴谋。结果下午一上班，还没等我们发正念，单位就提前几天放假。在这件事中，同修和我没有一点畏私畏我的成分，就是怕耽误法会组稿，而且也没有执着结果，所以一瞬间就发生了变化。四，转变观念，用神念看问题。师尊在转法轮第二讲中就讲开天目、遥视功能、宿命通功能。我悟到，可能师尊希望我们一走入修炼的大门，就应该改变千百年来形成人的理、人的观念，真正跳出人，用慧眼看问题，用神念对待所遇到的磨难。前几天连续上班十多天，感觉自己有些吃不消，早晨起来就胸闷。丈夫说你要转变观念，我还直抱怨他。中午我突然想到，怎么不转变观念呢？是我累吗？是大法弟子累吗？我联想到师尊的新讲法，那么这么低级的人体，什么能力都没有，你的思想境界符合什么，什么就支配你。那么也就是说，不同层次上的生命发现你要什么、执着了什么的时候，正好符合了它，它就起作用，甚至主导你。人不理智、发泄脾气时，负面因素就起作用。什么都是生命，它就是恶，它就是欲望，它就是恨，它就是不同的东西，那它就自然起作用了。摘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悟道，我总承认累，时常挂在嘴上，那么就是在要这种累的生命，累这种生命体就会支配我，它就会趁机起作用。想到这一点后，我就想，我不累，是累这种生命体累，而且我要灭掉它，一瞬间就好了，真的不累了。还有就是面对目前的工作环境，尽管常人都是无可奈何的心态，作为大法弟子千万不能这么想问题，要用正念想问题，不要把目前的环境定住， 要知道，大法弟子的思维是有强大能量的，我们不惧怕累，不惧怕苦，但不应该我们承受的累和苦，我们也不要，也不求，因为我们的使命就是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助施正法，一切都应该顺应大法而动，一切都应该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开创条件，而且一切都是有生命的，包括工作环境本身，顺应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工作环境就会在未来留下来，否则破坏大法，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的环境也会在法阵人间时被淘汰。总之，累，大法弟子也不可能被击垮；闲，大法弟子也不可能在安逸中迷失，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是大法构成的生命。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法会文章，向内找真是法宝。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借此法会之际，我想向师父和各位同修汇报一下我和我的学法小组是如何通过向内找，不断找出自己不足，发现自身执着，又是如何去掉执着，归正不足，逐步向100%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金刚正念中升华的心路历程。因层次有限，个人认识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学好法，打下时时事事向内找的坚实基础。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在谆谆教导我们，遇事一定要向内找，要找自己，不要看别人，还告诉我们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选自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但是在实际过关当中，在矛盾冲击自己的心肺时，往往我们很多同修不能静下心来看自己，找自己，往往被矛盾或事情表象所牵动，甚至被左右，眼里只看到对方的不足，而没有想到找自己，是自己的什么心招来的呢？更有甚者，同修给他指出了要向内找，而当事同修却在人心的撞击下还在愤愤不平地解释，明明是他的错，为什么让我向内找呢？凡此种种都是我们没有学好法。以前我也是这种状态，学法时心态挺好，但一接触常人社会，一遇事还是很难把握，没做好过后又后悔，在想做好而又没有做好的后悔中反复挣扎。师父在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懂得了学法的重要后，我们就很快恢复了集体学法小组，坚持定时定点参加集体学法。当时我们参加的每一位同修都感觉到飞速的提高，在学好法的同时也学会了向内找。我遇事不再急躁，不再总盯着别人的不足，也体会到了看到别人的不足向内找自己的美妙境界。但是时间一长，在不知不觉中，很多同修包括我在内对集体学法慢慢走了形式，而不能再做到学法入心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通过切磋交流，向内找，对照大法，找到了很多根本上的执着，如对正法时间的执着。随着正法时间的延长，正法十几年，在表面上看不到自己所预想的明显变化，从而在思想中产生了正实大法还得慢慢来，我还是先搞好常人的生活吧，从而在内心慢慢松懈了精进的意志，从而在大法弟子中表现出了利益之心加重了，打工的多了，挣钱的多了，求安逸的同修多了。但表面上同修们都还在按部就班地做着三件事，但用心的程度却打了折扣，浮于了表面。我们通过向内找，找到这些执着后，而如何放下这些执着，却成了摆在同修面前的一个严峻考验。这也是在此问题上真修与否的见证。 例如前段时间我们学法小组一位同修在很长时间的松懈之后遇到了邪恶的直接上门干扰，当然邪恶的干扰如当头一棒，此同修也认识到问题的严肃性，但这当头一棒竟没有把此同修敲醒，不精进的松懈状态仍然没有突破，学法不入心，真相不想讲，每天的晨练仍然起不来。同修们为他着急，他也着急，用他的一句话讲，好像怎么也提不起精神的那股劲儿来了。其实他的抑郁也道破了他的学法状态。师父告诉我们，正念来自法，选自再精进。你没有精进的这股正念，正说明我们没有学好法，同时通过向内找，我们又摆正了学法的基点。学法不是为了学而学，更不是为了维护这个形式而学，学法是同化法的过程，是对照大法不断找出自身的不足，归正不足的过程，是洗净自己的思想思维，不断升华充实正念的过程。清理了这一关系之后，我们重新调整了学法的心态，去掉了以往学法贪图数量的心，而在质量上下功夫，尽量做到师父的要求，用心学法。既然师父要我们用心去学法，我们就不能只停留在用嘴去学去念，所以我们学法时尽量做到放慢速度，同时做到同修说的三道，即嘴道、眼道、心道。不是那种把法放到心中去念去记，而是把心融于法中去洗净，去归正自心在人中形成的各种观念与不纯，将自己全身心的毫无保留的同化到大法中去。有一次晚上集体学法时，刚开始学，我的各种念头总也压不住，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的，我就想师父让我们融于法中，那么我就把我的全身心全部无条件的融于法中吧，不再去有意的人为的压制这些杂念，而是更注重把自心融于法中。当心逐步融于法中时，这些不好的私心或被归正，或被大法清除，瞬间荡然无存。二，向内找，在协调中逐步升华自己。720以后，因为正法的需要，我和很多同修一样，不知不觉中走上了协调一方同修的正法修炼之路。初期邪恶迫害还很严重，自己的怕心也很重，但自从走上协调修炼的这条路之后，我一下子感到好像对自己的要求高了，而且作为负责人，首先必须是学法带头人，协调人做不好，问题就更严重。初期我感到压力很大，担心自己做不好还会影响其他同修，在摔摔打打中，在学法修心不断向内找中逐渐升华着自己。师父说，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选自走出死关。师父又说，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选自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通过反复学习师父的讲法，向内找怕心的来源究竟出自哪里呢？怕心就是私心，对自身的执着，怕自己身体上、利益上、名誉上受到损失，从而生出了怕这怕那的心来。从这方面看，怕心不正是在维护着常人的名利情不放吗？这不正和我们的修炼背道而驰吗？明白了这层法理后，头脑中经常装着法，保持正念，怕心越来越淡。但有的时候，关键时候还是有怕心往出反，通过学法向内找，又找到了一个基点的问题，信师信法的问题。当怕心出来时，当面对邪恶的干扰迫害时，我们把邪恶的迫害干扰的表象看得实实在在，把它看成了是人对人的迫害，而对师父的讲法和呵护总觉得遥远，基点没在法上，信师信法的程度打了折扣，人为的使这场迫害的表象更加邪恶。师父在怕杀中告诉我们，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就这样，在我不断学法向内找，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过程中，怕心越来越淡。 在协调修炼的这几年里，最易滋长的便是证实自己的显示心理。通过学法和不断的向内找，我逐渐形成了向内找的机制。我会把甲同修告诉我的乙同修如何如何不在法上的事反过来看我自己。当我听到某某同修被迫害了，我会洞察我动的第一念是否在法上。我会把某同修对我说某某还看黄色的东西出问题了当作对我敲的警钟等等。总之，向内找是师父赐予我们修炼的法宝，那么我们就应该掌握这个法宝，运用好这个法宝，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少走弯路，不走弯路。当我们所有的同修都能真正学会向内找时，都找自己时，我们的整体将形成一个无脉无血的金刚整体，无坚不摧，邪恶自灭。三，向内找，向百分之百信师信法中升华。经过了风风雨雨十几年的修炼，经历了摔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再摔倒的反复磨练，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磨难，什么样的考验，却自修炼开始一直到修炼最后，都在考验着我们同一个问题，是否信师信法。不管你有多少执着，也不管你有多大正念，只要你站在了百分之百信师信法的基点上，一切矛盾困难都会化解，一切障碍都会让路，一切不纯不正的都会被大法归正善解。如何守住信师信法的正念，却是我们不断地放下人的执着，人的观念，向百分之百信师信法中升华的修炼过程。前一段时间，我骑摩托车摔倒，造成手腕脱臼，胸部挫伤。回到家后，手腕肿起很高，疼痛难忍。家人坚持去看正骨医生，由于当时求舒服的心很重，也没有反对。但去了一看，正骨的人没开门。这一下我好像才有所醒悟，我是大法弟子，怎么还要常人来正我的骨呢？我有什么问题应该用大法去归正？大法不是无所不能的吗？于是我静下心来开始向内找，除了自身明显的一些执着外，最根本的我看还是对师对法坚定的程度不够。一遇事，一到关键时候，不是按师父说的去做，而是用人的思维想问题，看问题。悟到这点后，我就把心一横，就听师父的。师父说，修炼人没病，那就没病，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开始练功，但弯心透骨的痛，有些动作根本到不了位，我不管它，还是练。在向下冲灌时，明显感觉到手腕里面脱臼后骨头憋劲儿的感觉，胳膊胳膊响，特别难受。所以每次向下冲灌时，就有意放慢速度，以减轻这种难受程度。其实又是人为的，用人的办法在对待问题。当练到第三遍冲灌时，在向下冲灌时，无意中放松了这种人为的意识。在我不注意的情况下，就听咯噔一声响，一下子舒服了。脱臼了的手腕在练功中自动恢复了。当我练完功以后，那种不可忍受的疼痛已荡然无存了，幸福的泪水充满眼帘，我哭了，我为我的不争气而哭，我为我捧着金饭碗而到处要饭而哭，我为我手捧着金光闪闪无所不能的大法不知珍惜，却抱着人世间那些名利情仇不放而汗颜。悟到这儿，我感觉修炼真的并不难。我们整个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信师信法的过程。当我们在任何事上都能百分之百相信师父，相信大法，而没有任何摇摆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不同层次的觉者的境界了。四，时时事事向内找，勇猛精进。向内找体现在修炼的每一件事上，无论大小，只要是触动自己心的，甚至是闪过的一念，也不要放过向内找的机会。凡是你觉得心不舒服了，或者是高兴了，都找自己，肯定是自己有执着，才容易被世间一些事情矛盾所冲击。如果我们没有了这些执着或人的观念，那么常人社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触动到我们的心，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正念将再也干扰不了了。当然，我们是人在修，不可能没有一点人的执着观念，所以有执着并不可怕， 怕的是在矛盾中，在遇事中，在冲击了自己的执着时，不找自己，不修自己。那么，我们的修炼体现在哪里呢？能说我们是真正的修炼人吗？打着大法弟子的名誉，却不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也许这就是大法弟子被迫害干扰的根本原因吧。记得九评共产党刚刚发表，劝三退也才刚开始的时候，当时同修们传九评劝三退时，总有认识不清的心结，于是就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和干扰，例如有说你们反党的，有说你们搞政治的，有的干脆不听不看的，有说要诬告的等等。我们村就有一位村干部，以前对大法真相认识很好，当同修让他看了九评以后，一反常态，认为是在搞政治，连大法的真相也不认同了，还差点把同修轰出家门。通过此事，我们做了重点交流，真正站在法上向内找，不找不知道，一找还真吓一跳。别说常人有何反应，就我们很多同修都有这种想法，知道师父让我们做的肯定是对的，但心里还是不稳，这是不是参与了政治了？这跟修炼有关系吗？带着这些人心去做大法的事，难怪常人说反党搞政治的。其实常人的各种反应都是我们心促成的，悟到这些后，同修们好像一下子明白了，是自己的人心观念在障碍着众生得救啊。从这方面来看，自己修不好，不只是自己不能提高升华，还在障碍着众生的得救。所以说，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有责任的，主要原因还是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加上学法少，带着观念人心去学法，去衡量大法，哪能衡量得了？找到这些认识上的不足之后，再看此村干部的反应，也就一目了然了。旧势力的邪恶就是在利用大法弟子的人心在搞事、搅事，加上将被彻底解体的共产邪灵不甘被消灭，就利用着常人对他还有一点幻想，操控着常人，从而做出了一些魔性大发的事来。清理了这些之后，我们觉得常人更可怜了，于是发正念，解体操控阻碍常人得救的共产邪灵烂鬼，解救世人。时间不长，我又遇到了此人，正在装卸车，我主动上前帮忙，并再次劝其三退。没有了邪灵的控制，此人高兴地退出了邪党组织。总的体会是，向内找真的是法宝，是师父赐予我们修炼路上斩妖除魔、勇猛精进的法宝。这个法宝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又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只要你学会了向内找，时时事事运用向内找这个法宝，它就在起作用。可能正在发生的迫害干扰解体了，可能正在发生的矛盾困难化解了，魔性大发的世人突然平静下来，接受真相得救了，病态身体瞬间无病一身轻了，走不通的路，关着的门奇迹般打开了等等。每当我遇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状态时，都能站在法上向内找时，往往就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妙境界。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明慧法会，走师父安排的路最安全。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第八届网上法会交流开始了，这是师父对大陆大法弟子的偏爱。不管我修得好与不好，我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我要把我的修炼过程向师父交一份不尽意的答卷。我是个67岁的老年女大法弟子，是1996年2月28号晚上有幸得法的。这一天我永远也忘不了，这是我生命的新生日，是师父救了我这个被多种疾病折磨、生命濒临死亡的人。师父对我的救命之恩，我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只有好好修炼，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修好自己来回报师恩。一， 建家庭资料点是修炼人的偏德。1999年，大陆大法弟子失去了修炼环境，江鬼扬言三个月铲除法轮功，一时间黑云压顶，天像要塌下来一样。大法弟子为了维护大法，一批一批的进京上访，一批一批的被抓，根本没有大法弟子说话的地方。师父惦记着大陆大法弟子，在海外成立了明慧网站，师父的经文新字明在明慧网上发表了，还告诉弟子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选自明慧编辑部通知，近日内将有7月22日以来第二篇真正的新经文发表。迫害之初，大法弟子为了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众生，各地区都是大型资料点运作，后来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各地区的大型资料点基本停止，一个个小型资料点相继成立，同修们各尽所能，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会别的，就做传递资料的工作，发资料一直到现在。我所在的地区是个县级市，几年来迫害形势一直很严重，首先是大型资料点被破坏，后来经常有小资料点被破坏，同修们普遍怕心重，多数同修都是在等靠要，这就造成做资料的同修压力很大，没有时间学法。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不学法是绝对不行的，因为法是指导修炼的根本保障。那时明慧网经常发表资料点遍地开花的交流文章，同修们认识提高了，小资料点建得越来越多，减轻了原来做资料同修的压力，使同修能多一点时间学法。有一天，同修找到我商量建立家庭资料点的事情，我认识到修炼的人身边发生的任何事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在迫害那么严重的情况下，必须得有家人理解支持，环境宽松的家庭才适合建资料点。同修找到我，肯定一切都想到了，因为我家环境确实很好，我们老两口都修炼，孩子们都相信大法，也很支持，所以我立即答应下来了。时间不长，在技术同修的帮助下，资料点很快就运作起来了。我什么都不懂，就好好的配合同修，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如买耗材、跑跑腿、干一些杂活。一年多的时间干得比较顺利，和同修配合的也比较默契，修炼中有提高也有干扰，比如机器突然不好了，经常出毛病，我们就学法向内找，同修们都在认认真真找自己，我也找出不少心，但不知是什么心造成机器老出毛病，因为法理不清，不会真正修自己。我想反正东西越用越坏，不一定是人的事，该找的找了，问题也没解决。有一天，同修甲跟我说，大姐，修炼过程中出现的一切事情都有咱要去的东西在里面，我认为既然资料点建在你家里，是不是应该以你为主，承担起做资料的工作，在自己家中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多方便。其实这事以前有同修跟我说过，但我没答应，今天同修甲又提了出来，我还是不表态。最后甲说，大姐，咱们是按照宇宙最高法理真善忍来指导我们修炼的，师父是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好人，是一个一切为了别人的人。你看同修来回跑多辛苦，咱是修炼人，就是要为同修着想，你也应该接过来。我一听心里一惊，这是师父在利用同修的嘴点我，这法理我也明白，但是遇到事就陷到事中，不会用法来指导，总是把学法和修炼给分开，这是法理不清，对修炼的提高和升华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选自《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我静下心来认真学法，法点醒了我， 师父帮我去掉了为难发愁的执着心，帮我树立起了信心。于是我就下决心一定学会做资料。同修甲耐心地一步一步地教，我就一步一步地记。时间不长，有关打印方面的基本知识我都学会了。从此师父的讲法和新经文、每周的明慧周刊、明慧周报、真相小册子、真相护身符、不干胶等多种资料，我都能保质保量地及时做好送到同修手中。我这个小资料点承担着六七十人的资料供给，每次师父有新经文发表，我们要打印200多本给同修。到现在我独立运作一年多了，机器还是那个，所有的毛病不修自好。真像同修说的，修机器先修人。机器修好了，可我这个人也得修好。现在我彻底明白了，所有的麻烦都是我造成的，到底是什么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静下心来向内找，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依赖心，不爱让人说的心，求名心，放不下自我的心，归根到底就是自私。就因为这些心被旧势力抓住，造成长时间的干扰。我决心把所有的执着心都去掉它，用法来归正自己。修炼就是修自己，只有学好法，才能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才能多救度众生。在这一年多的特殊环境修炼中，我感到很幸运，从中暴露了我许多平日掩盖的、不容易发觉的执着心，真的是逼着我精进。我觉得我家中能建起小资料点，确实是师父对我的偏爱。我不会辜负师父的良苦用心，我会珍惜我的救人法器，我也会尽力做好我应该做的事情，让我家这朵小花开得更加美丽鲜艳。二，我真修，师父真管。这几年在以江鬼为首的邪恶流氓集团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下，有多少大法弟子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就是在家的也经常被骚扰。我从小就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这对修炼人来说是个很大的阻碍。2008年9月的一天下午，我的亲戚同修在我家给小孩子做被子，我们刚发完了3点的正念，有人敲门，敲得很急。我急忙开门一看，是邻居。他说，你家大哥被7、8个警察围住了，脱不开身，你赶快把你们的东西收拾一下，快走吧。这时我的怕心反出来了，心跳得很急，叫亲戚快走。我把一些东西收拾了一下，随后也出了门。到天黑，我回家要开门，一看没钥匙，我就轻轻地敲了几下门，老伴给我开了门，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把心放下了。接着他告诉我，邪恶抄家时都拿走了什么，最后说我的法会交流底稿也被拿走了，上面写有资料点方面的事情，这下我的怕心全暴露出来了。晚饭也没吃，一晚上心神不定，根本无心做其他的事，完全不像个练功人。第二天一早，我到了一位同修家，同修看到我的脸色吃了一惊，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把事情说了一遍，同修平静地说，修炼中出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这是提高我们的机会，怕心出来了不怕，正好抓住它，销毁它，去掉它，用法来归正一切不正的，提高上来。同修对我非常关心，中午没让我走，吃了饭和我一起学法，一起切磋，从法上引导我。我的心稍微平静了一些，我修的这个样子，慈悲的师父一点也不嫌弃我。星期一早晨起来练功的时候，我只练了第5套神通加持法，在最后5、6分钟的时候，师父点化我，使我马上转变了不正确的状态，心性提高了上来。下面我把全过程写出来与同修共勉。这件事情过去3年多了，现在想起来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我是闭着修的，什么也看不见。那天师父让我从天幕里看到，从我右边太阳穴处掀起了一块黑东西， 随着一缕柔和的银白色的光从缝中射进来，身体感到非常舒服。接着，师父的法打进我的脑中，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那块黑东西就像黑幕一样，慢慢地拉着，法不断地往脑中灌。真正有功的人，有能量的人，你不用特意去发，你摸过的东西都会留下能量，都是闪闪发光的。接下来是，从这个班上下去，你带的是真正的功，是高能量物质。你回家也写两笔字儿，字不在好坏，可有功啊。转法轮，黑幕还在继续拉着，法在不断地往脑子里灌。一个不动能治万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最后那块黑东西完全掀掉了，法也停住了。这时我感到我的身体急速地往上升，当停住以后，往下一看，离地很高很高，只见一个恶景，可能是小头目吧，黑黑的在那儿跪着，像个小拳头一样圆圆的。再看我的空间场，真是天清体透，慈悲祥和。那个舒服美妙的感觉，我用人的语言根本就表达不出来。这时练功音乐停了，我睁开了眼，眼泪随着滚了下来。感谢师尊对我的慈悲呵护，谢谢恩师，我不怕了。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一个法理，只有在大法中才最安全。用人的办法保护自己，永远也保护不了。因为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它是旧宇宙的坏神操纵着邪恶生命在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只要走正师父给安排的路，不管遇到什么磨难，多大的关，都能在师父的呵护下走过来。今后我一定要认认真真学法，扎扎实实提高，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多救众生，修好自己，跟师父回家。今天我借这个机会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师父啊，谢谢您，感谢帮助过我的同修，道一声谢谢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